在曼子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6年1月2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密西根州斯特吉斯传讲的信息在曼子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21，历时1小时52分钟。
The tape you are about to hear is incomplete.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locate the missing portion of this message. However, to date this is as complete a recording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We sha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complete recording, and any assistance you can give us would be appreciated. We trust the portion of the message you are about to hear will be a blessing to you.
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谢谢你，杰克逊弟兄，谢谢你，谢谢你，弟兄。让我们低下头祷告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晚再次奉献儿子耶稣的名聚集在这屋檐下。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莫大的荣幸，因为他应许我们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今晚我们拥有了这蒙福的确据，就是他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来聚会的，又拥有他给我们属神的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应允。父啊，我们今晚祈求你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祝福今晚所要讲的道。主啊，愿你的道浸透每一个人的心，愿不信者今晚成为信徒，愿那些在人生路上疲惫不堪的人得到鼓励，医治这里的病痛者，使你自己得到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字么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向你们大家特别的问候晚安。那我很高兴今晚再次来这里来侍奉主。那很高兴看到史密斯弟兄在这儿。那他是从我们在 Gibson Valley 的教会来的呢，我想我还看到了阿内特弟兄坐在楼上，他是从俄亥俄州的什么地方来的，是个退伍军人，他的心脏病在一次的聚会中得了医治。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今晚来了。那今晚我很高兴又看到了昨晚来参加福音宴会的人。那主昨晚一直在祝福我们，那今天我还沉浸在那种的祝福里。那你知道我们储存了那么呢，那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享用，那我们时刻都需要的嘛呢。那没有什么比侍奉主更美妙的了。有些人可能认为侍奉主是一件的苦差事，但我认为是一种的喜乐。我能侍奉神是多么的荣幸。那明天我们的聚会，那我想是从下午2点开始，那是这样吗弟兄？2点半是我到台上来还是聚会开始？好的，那么聚会就是，那明天是从2点50分开始讲道，那聚会时间是一个那或两个小时。那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如果当地这里或什么地方刚好有另外的传道人，那我这么做是因为你们明白，那我们来到这儿，那我们就那就像这样，那跟史密斯弟兄和他的教会有个小小的交通。那昨晚我告诉过你们，那我们从前有过这样的交通，那当时用了一个下午，那我们不安排医治的聚会，只是过来有些小小的交通，那这样就有一些时间在一起交通了。那星期天下午我们有聚会，星期天下午去其他的教会做礼拜的人若是愿意跟我们一起交通一下，那很好。那不过我们不会影响他们的聚会或其他别的聚会。那如果那我看到今天我们中间那一定有些来宾，那我这里有一封信，那应该是在我的大衣口袋里。那我不知道那个对眼的小女孩是不是，那我想她在密西根州的一场聚会中得了医治。那我叫不出那个地名来，叫什么来着？我想是在那次聚会之前，也可能是巴特尔克里克。那有个对眼的小女孩得了一阵，那我今天收到了她的一封信，那里面有她的照片。我不知道她今晚有没有在这个会堂里。那一个患对眼的小女孩，那我想她是在巴特尔克里克的聚会上得一阵的。那我口袋里有她的信，还有照片。 我还收到一封来信，是一位在另一场聚会中得医治的女士寄来的，那好像就是从这儿的什么地方寄来的。那读到你们的见证，那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好，那我一直都感到很好，那希望有时间能够读到那些的见证等等。那我们要保存那些的见证，若主愿意哪一天，那我要为主开始做那件新事。那你们许多人，那多少人读过马德森波茨利琼的报纸，我相信是叫做信心先驱报，那你们知道这报纸吗？那个异象登在医治之声和主再来先驱报上，那还会登在许多这类的报纸上。那主给了我一个意象，我相信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为丰富的一次。那所以我们今晚只是休息并等待凤凰城聚会的开始。那在那里神因着他的大怜悯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那我告诉你们，我相信这件事必定会超过我一生所知道的任何的事的。那我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那许多大事必定会在他再来之前显现。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被看见这些的事儿逐渐显现。那前不久有人对我说，那是在医治聚会上，你知道有一个不信的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觉得想问一些的事儿。他说伯拉罕牧师，那首先，那他说你若是使徒或先知或什么人，我说那我从来没有那么宣称过我是主的仆人，我说我不能医治病人，没有人能够医治病人，神在哥哥他的赎罪祭上已经做成了医治的事，那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没错，那你得救不是在一年前，也不是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更不是在六个星期前，你是在1900年前耶稣死在哥哥他时得救的。你可能是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接受他的，但你的救恩和这工作已经在哥哥他完成了。没错，救恩不是你借着努力能得到的，也不是你借着努力能把它拽下来的，只要相信神在基督里早已为你做成的事儿，那已经完成了，就是那样。就像你给我买一张回家的机票或别的什么，你已经付了款，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它。那神的医治和基督受死而带来的任何的结果也是这样，是同样的根基，都是在哥哥他完成了的工作。那我知道今天在福音工厂上有许多的江湖骗子，那我知道这点，那他们也在传讲神的医治，但在传讲救恩方面也有很多这种人。那没错，肯定的。那但你必须知道，正是假美元才使得真美元更有价值。那圣经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是如此。圣经预言说，末世必有许多先知出来行神奇奇事。耶稣说，瞧，要是你那些使徒从来没有失败过，每一个病人到他们那里每次都得了医治。一个学者竟然会那么说，那本来应该是个学者。我说你可别跟我8岁的小女儿谈这个，她会让你感到羞愧的。我说她对圣经的理解也不至于这么肤浅。我说在路加福音，当门徒从山上下来遇见一个患癫痫的男孩，那父亲说，那我带着去找你的门徒，他们无法治好他，所以我就带他到你这里来。没有人能达到耶稣所达到的水平，他是神，神的化身，在地上有肉身显现，为了把神的一切赐给我们。神在他的儿子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没有人能达到那个水平，他是神的独生子。那或者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神的一切都在基督里，你拥有的只是一部分的圣灵。耶稣拥有圣灵是不可限量的，你拥有的是有限量的，就像海洋里的一勺海水，那勺海水有同样的化学成分，但是不够，没那么多。那保罗怎么样呢？他的朋友生病了就留在他那里，他自己也遭受疾病的攻击，那所有这些事儿后有太多太多了，人们没有再写成圣经的光底下来读。那就是这样，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读，那就是这样，他们才搞出各种各样的观念宗派等等。那人说，耶稣把水变成酒，他掰开饼喂饱了许多饥饿的人。我说等一等弟兄，我们还处在婴儿期，我们正在成长，不要着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狂热的和不信的人抛开，那过不多久我们就会继续前进，去了完全里了，你就会看到神迹奇事。现在我们好像婴儿在爬，还要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正在前进，甚至医学等东西也不得不认识到神的医治来自神。那我这里有一份医学会主席的声明，说神的医治绝对是正确完美的真理，这是包括医生等医务人员在内的美国医学会的主席说的。那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神医治的评论，他的声明要放在文章的首页，那这些都要写进文章里。那我们知道那是真理。那另有一件的事儿，那神要走进更高的水平上，行更大的奇事和更伟大的事，好像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先是显明的是约翰奇妙的出生，然后是耶稣奇妙的出生，那然后耶稣开始医治病人，辨别诸灵，那再后是叫死人复活，然后从那里下到地上来，那诸天的一切都宣告他，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骑士加上骑士一直下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顶峰。那现在也是这样发生，这是最后一个时期的末尾了。那下一步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伟大千禧年了。那从开始写圣经和众先知开始发预言以来，这些希伯来人的作者就是正确的。哦，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此我多么的高兴呢？你们呢？那今晚我的看法是，那凡事，那我知道神可以做没有记载在这本圣经里的事，那他历代以来都这么做，他做那些写在他道中的事。那要是以色列百姓想成为真正基要派的人，当摩西举起代表神医治的铜蛇时，他会说什么呢？那要是他们告诉摩西说，现在我要回去找圣经，看看有没有预言说啊，人们要举起铜蛇，那会怎么样呢？他们不会找到的，但神还是这么做了，你信吗？那当时那个在比士大的池边有天使下来搅动池水，那要是有个人极力坚持基要派的东西说，哎，那等一等，让我查考一下圣经，看看是否记载过天使下来搅动池水的事，那会怎么样呢？他们无法用圣经证明那一点，但是神还是做了，对不对？那些病人放在彼得的影子底下就好了，这又怎么说呢？那这只是新约里记载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那要是他们说，让我看一下神的道有没有说病人放在影子底下就好了这种事，那会怎么样呢？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但神还是做了，对不对？那《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机和围裙去给病人，是怎么回事呢？那要是有人说呢，圣经没有记载这点，那会怎么样呢？神还是做了，明白？没错。所以神以奥秘的方式成就他奇妙的作为。但对我来说，这一切的根基必须首先来自圣经，神永恒的道，这才是救恩的基础，也是神医治的根基。那前些时候这里有人问我，你是从赎罪记的基础上传讲神医治的吗？我说你不可能从别的基础上来传讲，只能是这样的教导，任何救赎的福分都来自于那赎罪记。那说伯纳弟兄，我相信如果能证明你错了，你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一定会认错的，对吗？我说谢谢你的夸奖，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从来不想犯错误，因为我在带领人，我若错了就把别人也领错了。那但我若错，首先要用这道来证明。他说好吧，我来证明你看你错了，我相信你明白了就会接受的。我说当然会的。他说你是在引用以赛亚说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及他担当我们的疾病和软弱等等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瞧伯纳罕弟兄，马太福音八章说，人们把有病痛的人带到耶稣那里，他就治好了他们，为的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我说你承认那是借着赎罪祭而来的吗？他说当然了。我说弟兄，那是耶稣受死一年半前的事儿。我说那你怎么能把这个算作是赎罪祭呢？如果这是真理的话，那么赎罪祭在生效之前就比生效之后有更大的能力，那你怎么能这么认为呢？所以你看，那我告诉那这讲台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但我想引述比利信德说的，他们反对神医治的言论不用一只饿死的鸡的影子熬出来的汤还稀，所以你知道那些言论有多稀了。那所以根据神的道呢，是站立不住的，那就是真的，圣经是真的。那听着，神有许多的应许，那我的信心不够大到可以去实现他们，但若有人有足够的信心去实现他，我绝不会拦阻他的。那也许我永远无法像约书亚那样喊倒城墙，也许我永远无法像以诺那样傍晚散步时不见死就与神回天家了，那也许无法做到那样，但若是有人有足够信心那么做，我也绝不会拦阻他的，那这是肯定的。亲爱的先生，只要你努力去做容神一人的事，照这本圣经去做，那我为这古老的圣灵的救恩和神的大能感谢神，这大能又回到了他的教会里，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那你们知道，那周围一看，昨晚在接触人们之后，那我请那里的人到祭坛来，那有四五个人的手举了起来，那也很好，那我们很感谢。那医治聚会上，那问到有没有人想要得医治，那三四个人的手举了起来。那后来我就想，主的意思是要我有一点时间在这里交通先，那我告诉了几个兄弟兄不要做太多的广告，那只说是给了教会的人等等，但哪一天我想再回来这儿，那举办一次一周或十天的老师的聚会，那就用这儿的这个小礼堂，那如果可能让周围各教会的人也一起来到这儿，那我们可以找一些的人赞助或合作来举办聚会。那我觉得这儿的音响效果很好，那会众有一种很美好的灵性， 那我并不需要这么说，那我完全可以读了圣经然后就直接开始讲道。那让我真的有这种的感觉，那你们是一群很好的会众。那如果神赐给我们机会，那我想什么时候跟我的同工再回来，那在这儿举办一场真正的复兴会。那你们愿意为这设立成就而祷告吗？那我祈求神带领我们再回来。那现在愿主祝福你们。那我们要来查考这道。那前些时候，那有人跟我谈了一些的希腊文和各种的希伯来文，那我说我对此一窍不通。那我说我对这本书可能懂得不多，但我对它的作者却很了解，这才是主要的。我说我宁愿认识书的作者胜于认识他的书。那所以那但是这很好，如果你认识了作者，他就会向你启示他的书。那你不这么认为吗？要有的交谈，所以我们要从他的道理读一些的经文，然后求他帮助我们明白。那来讲一个主题，那我们是这么叫的。那今晚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我知道你们明天还要上主日学。那我希望你们各位尽你们的义务，那不管你们的教会在哪儿，去做礼拜，那在主里喜乐，并告诉你们的牧师，那明天下午这里会有聚会，那我们会很高兴去的。我们不属于什么宗派，那我们相信不该使人们分裂，我们相信传扬福音并神的灵魂得救，去侍奉主，就这么简单。那还有明天下午两点半的聚会，是最后的一次聚会。那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第十九节读起。那这些的经文很不同寻常。我喜欢希伯来书，我相信是保罗写的。那虽然无法完全的知道，但你读读保罗写的信，他的书信，那你会发现里面有足够的东西，那可以证明这是保罗写的，那起码我相信是他写的。他把律法与恩典分开，那教导希伯来人说，借着主耶稣和他所行的事等等，那引入了恩典的时代，那旧约里的预表，那怎样在新约里成为实际。那我们从十九节来读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在他的道上。那我想把这段的经文当作今晚的主题，那或者你们愿意，那就叫它题目。这题目就叫做在幔子内，或隐藏的生命，一种隐藏的生命。那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说有位年轻的女士在克拉克郡纪念医院快死了。那又说她是我多年前所牧养的一个教会的成员。那我就过去跟这位女士去谈话。那她正在一个氧气罩里。那我说他们告诉我，她过去来过我们教会。她说是的，伯纳弟兄，我去过。我说你知道你就快要死了吗？他说我知道，伯纳弟兄。那他说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他19或20岁，那他有个四个月大的孩子，那成年一听就明白了。那他患上了尿毒症，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病，那医生什么事也做不了了，那只能把他放在一边等死，就这样。那医学的东西再也不能为他做什么了。那他就去要见神了。那他还只是个孩子。我说姐妹，你还记得年轻时你曾经在受洗的名单上，那受洗而进入团契吗？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说伯纳弟兄，我告诉你，我仍然爱主耶稣。那他说我发现要侍奉他实在太难了。那我发现大多数基督徒的生命就是那样。那大多数我不愿这么说，但的确是真的。那大多数承认基督信仰的人，看起来都是在苦苦的挣扎着要坚持下去。那我相信那是因为缺少圣经的正确教导而造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坚持下去这种事儿，是主在做坚持的工作。基督徒的全部的原则都是基于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那不需要担心和挣扎，只要安息就行了，就是那样。你得了安息就进入了平安，一切事都成了。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我再引用经文，那注意，不是你做了什么或你能做什么，而是神在基督里已经被你成就了什么。你无法来到，那有人说，假如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借了这个，我去寻找神，从来没有人找神，不是人找神，是神找人。那起初在伊甸园里就证明了这点，那本该是亚当跑遍园子大声地喊，父啊父啊你在哪里，然而却是神走遍伊甸园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了起来，这人的本性。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对此你什么也做不了。耶稣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去哥哥他去受死去了，他不是去到那儿说，瞧那我要受死，也许有人看见我受死就会很同情，那也许他们就会来侍奉主。耶稣来有他特别的目的，是要救赎那些神预先知道并拣选的人到他那里去。没错，你们晓得圣经的学者就知道，那一切的先祖就是例子。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神呼召亚伯拉罕时的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个普通人。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神的预知。亚伯拉罕代表拣选，以撒代表称义，雅各代表恩典，约瑟代表完全，就结束了。约瑟是个完全人，瞧，那是王子，兴旺的王子。那我发现人们苦苦的挣扎，那我遇到一些人，他们似乎在说，哦，好大的挣扎，你见过人们是那样的吗？也许现在就有很多那样的人坐在我前面，他们起起伏伏，又进又出，今天他们没问题，你遇到他们，瞧呢，他们今天爱主，但到了明天，他们却得苦苦挣扎，才能够坚持下去。魔鬼大大的试探他们，他们就大起大落。然而你会遇到有人总是处在高峰，那弟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会搅扰他们，那这一定是什么地方缺了什么东西。神是不偏待人的，或者说神对每个人是一视同仁的，他要他的所有的儿女都拥有同样的东西。那一个公义的父亲不会只给一个孩子冰淇淋而不给其他的孩子，肯定的。他要你活着，我不是在讲恩赐，我是在讲恩典。那当然有些是使徒，也有先知，有教授传福音的，那些教会的各种的职分，那神把这些的职分放在教会里。但是我所讲的是量给每个人的恩典，神得胜的恩典，然后神拣选你给你职分。但神借着恩典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那问题是，我们注意在密歇根州，那你们这里的人啊，真是可以夸口，那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水果，我们从密歇根州买葡萄，从密歇根州买樱桃、大豆，那以及各种的农产品，真是太好。那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密歇根这里种的东西更好的了。那你们应该了解你们的果树是怎么样的，那你知道那小小的樱桃树或苹果树吗？那你刚种下去的时候才不到英寸半高，那你后来从那棵树上收取的每一篓的苹果，那时候就已经在它里面了。那如果不是，那些苹果是从哪儿来的呢？是谁把它挂在树上去的呢？它早就在那棵小树里了。你对那棵小树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栽种它、灌溉它，它必须喝水，喝水，喝到一个地步，它就长出枝子来了，比原来喝的更多了。那树就长粗，长出枝干，发芽，长叶，那开花，结果，然后继续的长，继续的长，不停的喝水，喝水，喝水，直到果子长出来。基督徒也是这么做的。当你被种在基督耶稣里，领受了圣灵后，你在地上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就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喝水，喝水，长大，长大，一直喝，直到你喝不下为止。如果你需要神的医治，就去到神的道中，从那里喝水，直到长出来。 那如果你需要神更多，就一直的喝，不断的长大。基督是那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如果你种在基督里，无论你在地上的旅途中需要什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从他的良善中喝水并长大。整件事就是喝，安息，平安。不是你去挣扎、奋斗、努力，你那样做等于是在破坏你所代表的那个目的。基督信仰不是那样的东西。神不是靠你祈求、哭喊、恳求、进食、挨饿等等而得到的，绝不是的。我并不是贬低进食。前不久有人写了一本关于进食的书。哦天哪，男人女人来到聚会中，他们一直在进食，都简直变疯了。他们进食是因为那本书说要进食40天。有些人装了假牙，结果牙齿都掉出来了。那有人眼睛都塌陷进去了。那快当母亲的女人，那就是有了小孩快做母亲的女人，那你们知道他们完全都失常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很多人都到了那种的状态。我相信进食肯定的，但你进食的时候你是不会饿的。圣经说耶稣进食之后他就饿了，是神让你进食，不要你自己让你进食。写那本书的人他说，书中放一张女人的照片，那女人进食后看上去年轻了20岁。那你应该在一年后再去看看他进食后像什么。行，肯定的。你们不要那么做，你们行事不是靠着行为，是靠恩典。神你的至高无上的恩典。那问题，那现在呢，我要说的尽量简单，让小孩子也能够明白。我们要回到旧约里，那从旧约里来讲，那这里也许有圣经学者能采用更了不起的方法来讲。那但我总是喜欢把东西分解开来，那让那些不上教会的人、不太钻研圣经的人，甚至小孩子都能够明白。那因此很多，那我就成了预表学家，那我喜欢用预表，那以便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今晚要讲的信息，隐藏了生命的预表，那可以从旧约的玛拿、那院子啊，以及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来看到。那看神是怎样在里面做工的。那如果你注意就知道，以色列人靠着恩典走过了红海，把埃及人甩在了后头，神在后面把埃及人淹死了，就预表经过主耶稣的宝血，那些曾经把你赶入世界之罪恶中的工头都在你后面死了。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那埃及的那些的老工头驱赶以色列人去做那些繁重的劳力，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回头一看，发现那些人都淹死了。难怪摩西会唱出一首新歌，在灵里边歌唱，米利亚也拿起灵鼓，那开始击鼓，跑到岸边跳舞。如果这还不是一个老式的圣灵的聚会，那我就真的没见过了。没错，以色列的女子也跟着米利安一起击鼓跳舞，他们得胜了。一个人除非彻底得胜了，否则怎么也不知道什么叫过得胜的生活，胜过谁的自己。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无法在信心里边提升的原因就是你让知识挡在了那里。你的知识那部分说只要是这个或那个，这是推理。圣经告诉我们要弃掉推理。那你有两个部分，两种的智力。那你们知道老伪君子过去常说啊，或者许多时候的人们说哦啊，圣经如此这般说。那有一次科学这么说，神说的造太阳之前就造了穹苍，他肯定是把这些东西搞混了，除了阳光地上根本没有光。但 X 光却驳斥了这种的观点，圣经说你的全身充满了发光器。你知道这一点吗？你的身体充满了光。科学说哦，那是风化，但他们自己都证实了 X 光不是使用人造光，是使用你的光。 X 光就是你自己体内的发光体。那你不是由，你是由石油、宇宙光、原子等等造成的，那那就是你的全部。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而你住在那里面，那个肉身里面，那有一天他们要分解。那前不久我梳着我没有剩几根的头发，我妻子对我说，比尔你快要秃顶了。我说那赞美神，我一根头发也没有掉。他说那亲爱的，那他们都跑哪里去了？ 我说我想问你，然后我再回答你。我说在我长头发之前他们在哪儿呢？你告诉我他们之前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当我去到那里时他们在那里等着我呢。哈利路亚，没错，肯定的，他们曾经不在那儿，后来他们在那里了，后来又不在那里了，就像最初神预表的形式把这身体放在地上，这些身体也要等候主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在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构成我身体的每一个原子，每一缕宇宙光都要再次组合到一起，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自然生的，而是借着全能的神话语再创造而来的。圣灵将要去到那个身体上，我们就要永远的活着。哦，太好了，这岂不足以是每个基督徒的心欢喜而呼叫吗？神已经这么预定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变水为酒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显明了他越过了葡萄树直接说话就变水为酒，要实际的做成酒，再经过葡萄树再发酵，在缸里边发酵，然后才变成酒，肯定的。但神越过了那些的过程，只是说说话来，在复活时他也是这么做的，所有那些的情欲婚姻的等类的事儿全都废弃了，神只是说话我们就复活了。阿们。我们能复活的原因是因为有生命在你里面，他现在是活着的。前些时候我和一位卫理公会的老传道人坐在一起吃冰淇淋，那电台里正在播放 4H 俱乐部的节目，他们正在谈论一种已经做成了的机器，那这里现在可能也坐着 4H 俱乐部的人，那他们说那他们已经做成了一种可以生产纯玉米糖浆的机器，那抓一把这种机器生产的玉米粒，那再抓一把田里收成的玉米粒，那他们看起来完全一样，拿到实验室里边去把他们掺和在一起，你根本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两种都可以做成玉米饼和玉米花，那都含有同样的钙同样的水分，什么都一样，那这个有的那个也有，太完美了。那要知道哪个是哪个，把他们区分开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埋到土里，他们都会腐烂，但人搞出来的玉米就烂掉了，而神造的玉米里面有生命的细胞，它还会再活起来。我说那斯普真弟兄，你最好抓牢我的手，要不我会让你感到难堪的。我说这会让圣灵降到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人可能生活在教会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等等，但如果呢没有生命细胞在他里面，他复活时他还是躺在那里。但有生命重生的人就肯定会复活，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肯定的。哦，这种半死不活饿得要死的生命，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贫血症，他本来不应该那样的，但预言说他要那样的，他只能是那样，漠视不冷不热的信徒等等，冷淡只是口里承认的教会成员。那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从电影中所得的快乐会三倍的充满这地方，爱宴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爱良善。哦，你说那是共产党员？不，不是的，是基督徒，是信徒，有敬虔的外貌，上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是的，这是圣经说的，又说在末世这些都要出现，那我们肯定要碰到的。那米利安摩西和以色列人得胜了，神就应许要供应他们旅途中一切的所需，神既应许了，神就会持守他的应许。那摩西他不在乎啊，法老说了什么，他父母也不怕法老的命令是什么，摩西知道，亚伯拉罕也知道，古时的先知也都知道，亚伯拉罕知道神能持守他的应许，所以他75岁，撒拉65岁时他也不怕说撒拉要生孩子，当他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他仍然赞美神，信心越发的坚固。哦，如果你今晚接受祷告了，明天早晨病还没有好，你就会走开说，哦，乔，我告诉你这根本没有用，那这就是你什么也得不到的原因，明白吗？但我能看到亚伯拉罕当神赐给了应许后，撒拉已经65岁了，那过了更年期大约都15年了，从撒拉做姑娘时他就和他住在一起，而他也已经75岁了，那之前神从未呼召过他，瞧，他就准备好一切的婴儿用品， 其他的也都准备好了，孩子要出生了。神这么说，第一个月过去了，萨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那么赞美神，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行，第二个月过去了，萨拉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哦，赞美神，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为什么？神是这么说的。那我想象那个医生说，你知道这个老头子那脑子有点神经了，脑子有点不对劲儿了。这人75岁了，萨拉65岁了，却说他们会有孩子，不对劲儿了。但这个并没有动摇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继续说神会持守他的应许。萨拉把一切都准备好，孩子会生出来的。10年过去了，怎么样了？赞美神，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15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25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赞美神，反正我们一定会得孩子的。那圣经说，他的信心不但没有因为那事儿一时没有发生而软弱，反而越来越坚固。阿们，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前提是如果你们有同一种灵，你相信神的应许。如果是不能相信，那么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拥有同样的信心。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那个应许，那个无条件的约，你说在基督里面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照着应许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承受产业的了，明白了吗？阿们。那诸位，那你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需要靠神更近一点，就是这样。你需要对那些陈旧的知识完全的死去。有两件事儿。那有一天有人问我，那这人是个了不起的福音报道家，那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那你们会知道的。那他是个好人，在全国各地来回的奔跑，那举办大的复兴会，那他们只要求人们这么说，啊，我现在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主耶稣基督，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没错，这是一种知识的信心。我来跟他们谈一会儿，我不知道圣灵为什么不允许我开始讲我的主题，也许这是有原因的。那注意，有一种知识的信心，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心。那几年前，那有个不信者说，圣经说人心里怎样思量那是疯话，人心里根本没有智能的机制，人是用头脑思维的，心脏根本没有智能的机制。但是去年他们发现这错了，神才是对的。那就在心脏的底下，在心脏的正中间，那有一个小的心室，那里甚至没有血细胞，动物的心脏没有心室，只有人的心脏才有。他们说那就是魂居住的地方，魂居住在心里。归根到底，神说人心里怎样思量，神说的是对的。那前些时候，那这附近住着一位女子，她属于一个很著名的宗派的教会。那我给你们讲讲这个小故事。那我们一直对她的经历表示怀疑。那她住在教堂附近，是个司琴的，她弹钢琴，那是个很不错的女子，但只拥有知识的信心，瞧着只凭推理认为自己没问题。那后来有个真正经历过神的小伙子来到这教会，那他们成了情人，那最终小伙子就娶了她。那他们搬走了，他继续负责弹琴。那不久男的工作变动了，他不得不搬到另外一座城市。那后来他在那个城市某个宗派教会里边当司琴的，那是全城又大又有名的宗派教会，他成了一个很出色的司琴。那有次在外面弹钢琴时，他注意到隔壁有个与他同属一个教会的女孩子，那他们都穿着那种窄小那丢人现眼的衣服，那穿那种窄小的衣服到院子外面去割草。那我确信你们这儿的妇女不会那么做的，那印第安纳州以南地方的，那他们那么做，那我想你们密歇根州的不会那么做，是吗？我想你们是很自尊的，那不会让你们的孩子穿那种的衣服。圣经说那样做在神眼中是可憎恶的。那他们到院子外面割草，那他想，瞧我也可以那么做，你知道？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别的女孩也那么做。瞧那什么？他对神的信心只是知识上的，是一种的推理。你的脑子会推理，但你的心不会推理。你的心相信神所说的都是对的。你的脑子说，瞧别的女孩或男孩可以这么做呢？他们上教会，那我不是跟他们一样好吗？他们做的难道我不能做吗？因为他推理了。但我们必须弃掉推理，如果那跟神的道相违背的话。那他继续那样推理，过不久其他人都抽烟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呢？行，其他人也都上教会啊。那当然我知道你们密歇根州的妇女不抽烟，我相信你们不会抽的。那他做了，他抽了，这是女人所做的事中最下贱的一件事，没错，那也是他所做过的最蓄意破坏的事情。18%。那我的意思是说，18个月内的婴儿如果吃母乳的话，90%都会夭折，他不得不用人工的办法来喂牛奶等等。没错，是尼古丁中毒。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不要怕俄国人来这里做什么，怕的不是知更鸟来捉苹果，而是里面的虫子。我们自己的腐败会亡国的。 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沦丧，不是其他的国家来侵略，不道德生活等事情毁灭了我们自己，还自称是基督徒，我们有祸了。没错，你最好听从福音，听从耶稣基督，使你的心与神和好。那注意，那后来那这个女子，那以后邻居搬来了一个油头滑脑的小阿飞，那所以她有点觉得这个男的是个挺可爱的一个小伙子。那你知道这成了一件很天真可爱的事，每天晚上他们睡觉之前，他就溜出去拿什么东西到院子外，那两人就隔着栅栏跟他接吻道晚安。哦，当然这很天真可爱，那最刚开始时都很天真可爱的，那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邻居们。那既然你知道他离开了丈夫约翰，那嫁给了那个家伙，他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一个家就这么破裂了。乔的推理说，那教会的其他的女人也嫁了第二个丈夫，那为什么他不能呢？那是推理，但神的道说的是错的，他的魂也告诉他那是错的，他使他魂担忧而离开了。圣经说那犯罪的魂他必死亡。什么是罪？不信。只有两种的情况，就是信和不信。那前不久我在一间著名的教会里边讲道，我说抽烟不是罪，淫乱不是罪，说谎不是罪。一位女士看着我大声地问道，那么什么是罪？我说不信。我说抽烟喝酒寻欢作乐到处鬼混只是一切的症状，那是你不信的属性。我说你做那些的事是因为你不信耶稣。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说你是个信徒又做那些的事，那说明出了问题，你并不相信，你只是在装信，你是用推理而不是用你的魂来相信。因为你的魂是你身上属神的一部分，他会同意神的道是真实的。那若不，你就是在使用知识，是你想的。那当然他继续跟那个小阿飞住在一起，他本该有足够的头脑知道，如果那个男人会抛弃前一个妻子，他也会抛弃另外一个的。那后来果然是那样，那然后呢变得很堕落，那仍然上教会，仍然弹钢琴，最后呢开始与一个男人未婚同居。但是罪抓住了他，那不要以为罪不会抓住你，他会的，你的罪会追上你的。那过了一些时候，他开始感到下身疼痛，那有一阵子他就随着去，那后来他去看了医生，才知道是晚期的恶性肿瘤，那除了等死再也做不了什么了。那正好我们教会有个牧师，那一个很属灵的人，从阿斯伯里神学院出来的，那当然你们知道他是卫理公会的信徒，是的，而他是我们教会的，那很好的人，已经领受了圣灵，很好的一个人。那他就去跟那个女的谈话，因为这个女的是在卫理公会信徒的家庭里边长大的，他觉得应该去跟她谈一谈。那是几个朋友叫他去的，那这个女的告诉他说，他跟任何人一样的好，他也相信，是借着知识的推理。他说我属于教会，我的信留在教会里，我跟任何人一样好，那也跟你一样好。他说女士，那个不是问题，我是个传道人，那你坐在那里抽烟那种样子，我不相信信徒会那么做的。他说这不关你的事儿，我又没有叫你来。他说是的，但我感到是神叫我来的。跟你同居的那个男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跟你们其他人一样，我是基督徒。他相信他是。你会相信一个谎言又被咒诅。圣经没错，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靠知识看起来似乎没问题，你若重生了，你的魂会永远拿神的道做见证。如果你拥有的是知识的信心，哦，你肯定会同意说圣经是对的。魔鬼说同样的话，魔鬼说天上有一位神，有一位耶稣基督，肯定的，他们相信同样的东西。哦，你说魔鬼相信耶稣基督吗？肯定的，他们公开承认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那位圣者，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肯定的，他们公开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些经历浅薄带着假宗教出去的传道人，他们让人做出一个不流泪的承认，然后回到世界里活得跟世人一样，却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弟兄，就像这个例子一样，许多镇静剂阻止了临终时的认罪。哦，他以为他是对的，但当到了快死的时候，甚至一个堕落的牧师也在旁边说他没有问题。确实他是个教会的好会员，也奉献钱给教会，那他是教会的司琴，那还能再做什么呢？他还能多做什么呢？从知识上来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 当他走到一个地步，你记住，你的头脑是受血细胞和脑细胞控制的，当脑细胞得不到血液供应时，那头脑就开始，当那个女人的知识那部分开始死亡，当那部分开始死亡，他就开始看到，那在他心底下的那灵，就是他的魂，向着神而去，死亡是指隔绝。那如果你犯罪，福音传给你之后，你故意不信，你魂的本质就会逐渐离开你，你就再也感觉不到他了，他离开了，你却不知道了。那你说，我知道，我相信我是对的。这就是今晚密歇根州的问题，这就是今晚印第安纳州的问题，这是今晚全世界的问题。他们跟卑鄙的好莱坞式的基督教模仿者同卧一床，窒息而死。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传讲，地狱火与硫磺的传道人，再次站在讲台后面传讲真理。是的，有一个为罪人预备的地狱，因为人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你相信主耶稣的事工是给瞎子、聋子、哑巴，甚至从坟墓里复活的死人的？那记住，我们必须对神有一个概念，否则那些事就不会发生的。那是一次摊牌，神的医治到底是对还是错？圣经说过，亚尼和羊皮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术士能行神迹，做各样的事，但他们不能医治。神是唯一能医治的那位。我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耶和华。那今天人们说，哦，那是以往的事了，现在没有那回事了。一帮的圣果伦，或一帮冒名顶替的等等，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亵渎圣灵。没错，接着你知道你的魂会离你而去，你会变得跟其他拜偶像的一样迷信，还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等到死亡盯着你的时候，那图画就不同了。我曾经站在许多临终者的床边，那女儿躺在那儿，以为自己是对的，临死前15分钟她还抽了一根烟。她说，这没有什么，这只是肉身上一种不好的小恶习而已。但是弟兄，让我告诉你，从果子就可以认出的树来。她什么也不信，她说，如果医生帮不了我，那么那些圣果伦的传道人来这里帮我有什么用处呢？哦，神啊，求你怜悯。那正是今晚这个国家千千万万人的态度，是的，几亿人的态度。当他处在那种的状况，他的头脑开始衰退，推理没了，他以前对神的信心是他头脑里的知识的信心。那现在，那曾经被他拒绝担忧而离开的魂开始逼近的，他说，我的神啊，我失散了，我失散了。他的牧师说，哦，他说，你这个骗子，我失散了。他的牧师说，医生，医生，赶紧过来，他太兴奋了，他歇斯底里了，赶紧给他胳膊上打一针。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说，我失散了，我失散了。又打了一针，说，我失散了，我失散了。镇静剂止住了他的嘴唇，他永远止不住那魂。你要带着那魂度过永恒。他使那魂担忧而离去，不信神的道，用知识的想法借着推理使自己相信是这样的，他头脑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却是错的。今天世界上几百万承认基督教的人也是这样，他不知道走向神的第一步。阿们。我不是要吓唬你们，我只向你们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知道他是借着，你知道圣经这么说的，耶稣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不管他属于哪个教会，生活的多好，或做过什么样的承认，他都必须承认，那些知识的东西要弃掉，成为基督耶稣里的新人，新的魂要在他心里边生根，这魂每次都会相信神的道，并称之为真理。你的牧师有时候会告诉你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圣灵洗的这回事，他自己也是死的。没错，圣经岂不是说他们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吗？这就是夏娃在寻找的，当时的时候撒旦迷惑就失散了。他岂没有说，这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吗？这等人要躲开。这是清晰简易的福音，因为这是福音，是耶稣的大能。神若住在你们里面，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每次都会同意神的道的。当然魔鬼也很虔诚，他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行一件神迹吧，让我亲眼看看。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什么？ 是同样的灵，借着那些有文化有知识去否认神大能的传道人说出来的。是教会把耶稣挂在了十字架上，是教会逼迫耶稣的，是教会杀死了他，是那些侍奉律法和字句的知识的传道人。没错，是他们杀了耶稣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杀害了耶稣。今天杀死教会的也正是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人士用他们的异端所杀害的，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的异端。许多时候我们是有一帮异端的人，冷酷无情，没有心肝，无恶不作，是的，没错。但你们教会里有一些了不起的有知识懂心理的教师之类的人，他们到处去说啊，只要你只要信那个就行了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这样去生活。哦，人啊，你到底怎么了？你若是神的孩子，你的灵就会说神的道是对的，你就会活出那样的生命来支持这道。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诊，没错，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等等，医治病人，行各样的奇事。今天你说他们要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看看你生活在哪里。就是这样，不要依靠真实的信心，要去经历神。当你的经历与这本圣经认同，那就说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你是耶和华，我的灵与他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真的。现在注意，他们那些人，神给了他们玛拿吃，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的旅途中，一直都有玛拿给他们做食物。这旅途有三个阶段，以色列人在埃及有罪的，以色列人过红海，血借着血称义，以色列人定居巴勒斯坦，也有三个旅途的阶段来代表今天，还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正进入旅途的最后的阶段，神应许要供给他们身体所需的一切的食物。那走完那一段的旅途，玛拿从天而降，这玛拿预表圣灵，玛拿降了下来，百姓就出去吃这玛拿，磨碎饼做成小饼来吃，那味道很好，就像蜜。那这种小薄饼降在地上仿佛雪花，他们把它磨碎做成饼，这一直做他们旷野旅途中的食物。这是五旬节降临下来的圣灵的一个很美的预表，它是我们的饼。他们旅途中最后一天降下的玛拿与第一天降下的是同样的玛拿，整个旅途中一直有玛拿降下。所以我想看看谁能给我指出神什么时候把圣灵从教会取走。我可以给你指出神在哪里赐下圣灵，并在哪里应许圣灵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指给我看神在哪里把圣灵取走了，圣灵是不会被取走的，直到耶稣再来，那是真的。玛拿降下，那托的圣灵就像五旬节一样，今天降下的也是同样的圣灵。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模仿者，许多的狂热者，但这个并不说明什么，正好证明了有真实的圣灵。在教会里有许多的模仿者，举止好像基督徒，想要模仿基督徒，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反而说明有真实无伪的基督徒，也只是一面镜子。那注意，那注意，那圣灵降了下来。那注意，玛拿第一次降下来时，神对摩西说要金罐装满一俄梅尔的玛拿，放在后面的制圣所里保存起来，留到后来的各个时代，人们可以摸可以尝的起初降下的玛拿。这很美的预表了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当时人们充满喜乐，大大的欢喜。那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降下来的同一个圣灵是给各个世代的，甚至是给那些总被认为是在远方的外邦人的，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只要神还在呼召人，神就仍然赐下圣灵。他们保存了一满俄美尔的玛拿，每个人进入至圣所，每个祭司可以尝一口起初降下来的原本的玛拿。今天也是这样，这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每个蒙召的人都可以进来，内心充满五旬节降下来的同样的圣灵，叫一直延续了世界的末了。那注意，首先发生的是这至圣所里有一个约柜。那现在注意这些墙，那让你们小孩子也能够明白，有一个外院，有一个圣所，又有一个至圣所， 三个步骤，神永远都是在三里完全，在七里完成，在十二里敬拜，在四十里试探，在五十里是喜庆。要留意这些的数字，永远不要混淆了，明白？神是完全的，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圣灵的喜，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的。神是这么行事的。那注意，那在会幕里，那里神住在三个房间里，你也住在三个房间里。或者说，巴拉德说，我家有十个房间，但你仍然只住在三个房间里。没错，那就是厨房、餐厅啊，或者厨房、客厅和卧室。也许有三间卧室，你的厨房也许带着一间叫做饭厅的房间，但你家里仍然只有三种的房间。你在一个魂、体和灵的房子里边，神就是这样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有魂、体和灵，不是我自己做事，那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的，看到吗？那在这个会幕里是完全的。那经过了路德的时代，即因信称义，经过了卫斯理的时代，即成圣，到了这末后的日子，带来了圣灵的喜。旅途的这三个阶段是神的教会得以完全，这一切都是三。那注意，然后神把他的教会带进这伟大的会幕里，那那些的玛拿酱在外院里。那记住，百姓吃这玛拿，但神告诉他们要收取一些玛拿放到后面，存约柜的至圣所里。约柜预表人的心，约柜这地方是隐藏的地方。神借着先知发预言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显明神居住的地方是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人的头脑里边，是在心里。阿们。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们就被遵行我的律例、典章等等。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另一个地方，在以西结书里边说，到那日我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一个心灵，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那有许多人，甚至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多次误解了那一点。你们得到了一个心灵，那不是神的灵，是你的灵，那不是神的。你有了一点快乐，因为你得到了心灵，所以你跳上跳下在地板上四处跑，也许还喊叫说方言，四处跑一跑便以为你得到了圣灵，那不是圣灵，那是神给你的一个新的灵，那是你，他把你的灵给了你，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灵。这是为什么你今天一顿不吃就饿了慌。没错，这是为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停滞不前的原因。那注意，你有了一个心灵，神必须给你一个心灵，否则你就不能与他相处，你甚至都无法跟自己相处，因为你里面有那个老魔鬼的灵，所以他要放一个新的灵在你的里面，这样你就能跟神的灵共处了。阿们。我要把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我也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他说在他给你一个心灵之后，那是你，不要把它与神的灵混淆了，那不是神的灵，那是你的心灵。所以如果他已经给了你新的灵，你就能与圣灵共处了。阿们。因为你原来那种的情况无法与圣灵共处，你都不能跟你的妻子共处，你都不能跟你的丈夫共处，你都不能跟你的邻居共处，那你怎么能够跟神共处呢？所以在你能与他共处之前，他必须给你一个心灵，于是他放一个新的灵在你的里面，然后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给你一个心灵，一种新的观念，新的信心，然后再把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那注意，当初的同样的玛拿降在地上，人们每天都吃，但你注意那些吃玛拿的人九点前又饿了。那我见过许多帐篷的聚会，人们去参加聚会，那聚会还在进行时，他们得胜了，欢呼了一阵子，那白日将近，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他们就着急了，说你知道，那但愿我真能够保持得胜，哈利路亚，哦天哪，但愿我得胜了，我告诉你，这是这样，这是那样，哦天哪，那是因为你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吃玛拿。没错，那注意，你碰到一些的人，他们说啊，今年他们很不错，好极了。那你们圣洁派的丘奇博士写了一本书，那里边提到了我的名，那一个那样明智的人提到了一个人的名，那接着下去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不认识的。 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事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说我曾遇到过一个参加了聚会的人，那时候阿伯朗弟兄从不认识我，他叫到楼上或什么地方的我，他说坐在那边的那位的先生他患了前列腺炎，然后又说出那个人是谁，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每一点都说得对，他又告诉我说你得医治了。那丘奇博士问那人说你得医治了吗？那人说是的先生，有一年了，那病不再来烦我了，可是你知道那病现在又回到我身上了。那丘奇先生说那就证明他是个假的，如果神医治了，那这个人就应该永远得医治了。我想看看有多少拿撒勒派的信徒今年成圣了，明年又返回来继续的求成圣。我还以为他持守了，我还以为你不会退回去了。哦，弟兄，有些人脑子如此的窄小，你放一支铅笔在他两眼中间他就瞎了。没错，目光那么的短浅。是的，信心持续多久得救就持续多久，信心持续多久神的医治就持续多久。你们40年前得到的经历却忘记了所得的那个经历，然后今晚就出去说我根本就不信那经历，我不再是神的仆人了。看看你的经历持续了多久。肯定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饿的回来，若不是家主在那里挡住了他就会强行进来。你不要凭感觉行事，我从来没有凭感觉得救，我不是因为感觉好而得救，我得救是因为符合了神的应许。没错，你要是凭感觉，魔鬼会把你打得团团转，但面对主如此说他就哑口无言，他攻击不了他。我做了耶稣吩咐的事，我今晚得救了，因为符合了神的要求，我今晚得了医治了。六七年前没有弟兄神所不接受我了，说只能活几天了，那今晚我健康强壮，因为我信神这么说了，我就信他的话。就是这样，这是你对神的信心。我摇摆的就是这个，别人唯一能得医治的东西就是他们个人对神的信心，不是别人能为你做什么，是这位基督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你要接受他。那么你要拒绝看那些的病状等等，凭信心而行，一人比因信而活。哦，我太激动了，那确实很激动，我觉得我都快叫起来了。一个浸信会的信徒要是喊叫，那可真是很特别，不是吗？哦天哪，太好了，能侍奉神并知道主如此说真是美妙。把所有的稻草拿掉，把各种的幽灵除掉，把圣灵放进去，与你同住，与温柔安静的鸽子同住，使你心里有永生的盼望。从你心里把一切猜测去掉，把一切的变数去掉，把一切形式化的东西去掉，把一个真正知道会如此和永远真实的信息放到你心里。 Amen， 这是真的。那现在要加快了，你们真是好的听众，那我可以通宵给你们讲道，但你们不会听我一直讲下去，那听着我要给你们讲一些的事儿，那指给你们看。那些人在外院这里吃的玛拿与在幔内的玛拿是一样的，是同一种的玛拿，住在这外面的男女在这里吃，那这就是人们都混淆的地方。那也许明天我要给你们讲圣灵洗与儿子的呼召之间的区别。那注意这点，神是怎样进入教会并行他的事的。那你们吃同样的玛拿，这道墙是称义的墙，若不是圣灵的呼召，没有人能到基督那里来。圣灵就是神，你们知道这点，没有人能呼召人，是同样的圣灵在呼召人。这些处在称义状态中的人，一个努力要在外院这里侍奉神的人所吃的玛拿与那些在至圣所的人所吃的是一样的玛拿，但问题是的玛拿吃光了，它变质了。那人们，那就像人们说的，那里面长蛆了。基本许多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出了问题，那里面长蛆了，腐烂了，长蛆了，这是因为你允许它长出来了。他们活在外院，这里也吃嘛呢？那人可以在这里吃，他吃没问题，但他很快又饿了，所以人们才这样说，我简直坚持不住了。那你进去了不够深，你要来到圣所。那注意，受膏的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进入幔子后面，然后到后面的幔子落下来，世界就被关闭了。这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不想关闭通往世界的门。你想要的是与下一个在加州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女人保持联系，他们有的人结了六七次婚，你把那种人当作榜样。你会晚上打开电视看玛丽苏西或正在上演的什么电视剧，待在家里不去参加祷告会，却在那里纳闷为什么你坚持不住，你还没有死透。阿们，你不可能同时两个都活着，你必须对世界死向神活着，要么你就对世界活着向神死去。 也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弟兄姐妹，我知道这讲道很严厉，但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如果你要试着钻进那里面，用知识的信心去接受那种的东西，那么你对神的认识就跟兔子知道雪鞋一样的。你知道那是事实，我不是开玩笑，鲍先生，但那是事实。没错，因为你爱世界，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没错。哦，但你说我属于教会，我跟其他人一样好，像那个女人跟你想的一样，不但她那样想，我成千上万的几百万人也那么想。但别急，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但神说要留意他的结局，末了终必显露，那时末了临到，你最好留意了要来的临终的床，哪一天你会枕在临终床的枕头上，医生走开了，你胳膊上的静脉变冷了，你知识的魂破碎了，伴随你一生的所有无稽之谈和你对圣灵的拒绝都不见了，你的魂会起来认出那是事实，而你会失丧，你自己的良心会像幽灵一样的缠绕着你，直到永远。没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道，因为你说他曾经是神，但他已经不在了，他过去做过，但今天不能那么做了，你绝不要那么做。注意，当亚伦进到这里的圣所又进到至圣所时，活在那里面的人总是活在完全中，那马拉是新鲜的，永不枯干，也不会变质。你若走到一个地步，深深地藏在神里面，直到外面的世界都死了，幔子也落下来遮住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幔子要遮盖你，使你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你曾完全消失在基督里，透彻的祷告，直到你跟这个世界断绝一切的关系了吗？每天谦卑地行在基督面前，首先是爱他，这是你所需要的，去到那里面吃吗呢？那马拉在九点是好的，在十二点是好的，年复一年的都是好的，永远都是好的。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的马拉永远不会变质，它总是那么美好，甘甜新鲜。就在那里的人永远都是得胜的，他活在神的面前，他永远都是得胜的。九点对他不要紧，教会是否还在敬拜对他也不要紧，他仍然锚定在基督里，外面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事对于他都已经死去了，他远远地隐藏在神里面，他的心成了神的宝座，神赐给他一个心灵，把他带进幔内，神既这么做了，他每天就拿放在至圣所里的一俄梅尔金罐的马拿来喂养他。不仅如此，有一次亚伦拿杖放在里面，放了24个小时，你们知道那杖怎么了吗？那杖又活了，在24小时之内，它长了花苞，开了花，结出了杏子。今晚在斯特吉斯有许多人也是这样，那根无用的棍子无非是一根从橄榄树砍下来的枝子。没错，许多坐在这附近各个大教堂里面的男女，也许就是从那树上砍下来的枝子，他们想要成为基督徒，他们看不到超自然的事，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不知道重生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许见过许多假冒的，许多伪造的和装出来的东西，他们被那些的东西弄瞎了眼睛，但他无法夺去真的，要听我的话，这只会使真的更加的真实。怎么回事？如果你真诚地接受基督，也相信这点，那么弟兄就进入至圣所，他会接触圣灵的果子。在24小时里，一根死了的杖活了，长了花苞，开了花，结出了杏子。让一个不信超自然之事的男人或女人，让一个不信神迹的日子的男人女人，让他们藏在至圣所的后面，神儿子的幔子就会落下来，把他们世界隔开，不出24个小时，他们就会相信神的一切话都是真理。阿们。问题是你没有进入的幔子。你说瞧，我是个基督徒，我具备神的良善，是的，但你还在外院，要进去隐藏起来。我不去对你们嚷嚷，我只是尽力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理，这样势力对你就不算什么了。你在神的面前每天甘甜的与神的羔羊同行，你每时每刻都活在王的面前，让邻居们去说的卖说的吧，让你的教会说你神经失常了，那一点也不会影响你。你现在就活在王的面前，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 你所拥有的知识的信心在神看来是愚拙，神的大能在世人看来也是愚拙的，但神喜悦借着人看为愚拙的福音的传扬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要明白朋友，你就生活在一个魔鬼的世界，这不是神的世界。魔鬼说这世界是他的，魔鬼带耶稣到山上说，你看见世上的万国吗？有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他说这些都是我的，我可以随己意操纵他们，如果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知道某一天他在千禧年里要承受这一切，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接着说当拜看圣灵与道是多么一致了吗？经上接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阿们。他知道他在那里遇见的不是摩西了，肯定不是的。耶稣知道了，圣经说诸天圣先知和大地都要欢喜，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现在启示录里耶稣知道他要来承受这一切的产业，但现在这还是属魔鬼的世界，就是因这原因才要打仗战争患难原子弹谋杀强奸等等，因为这是属魔鬼的世界，由魔鬼所控制。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在神的国里。我不责备罪人犯罪，如果罪人去喝啤酒抽雪茄去看电影做那些的事儿，做世人所做的事儿，我不责备他，那是他现在拥有的唯一的乐趣，也是他以后要拥有的唯一的乐趣。没错，我不责备一头猪用鼻子拱粪堆吃粪，我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是猪，就随着去吧。但你们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做那些的事儿，那我就要责备你了。你的心若改变，你的口味也会改变的。没错，你不想再有世界上的东西了，肯定不想要了。让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来，像亚伦那样进到里面，幔子在他的身后落下来，弟兄世人再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他关了起来，远离了世界。一个曾把心和生命都交托给主的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敢于拿起神的道来相信，并说神呢、我清醒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请赐给我内心的心声，要站在血迹斑斑的十字架下面全心的相信，弟兄就会有东西临到你，神会把你关闭起来，世界就成了死的，属世界的一切也会死去，你必须藏起来。我喜欢打猎，我告诉过你们许多次了，在科罗拉多州我和我的朋友伍德弟兄坐在那边，有时候我们太疲劳了撑不住了，到了秋天就跑去打猎，那主要的不是去猎杀动物，不不先生，是什么呢？是想要单独的与神在一起。那我在打麋鹿，那在很高的山上，那秋雨和雪尚未把动物赶下山，那有一天雨下得很大，那一会儿雨一会儿雪，那一会儿又出太阳，那后来又来了一阵的暴风雪，那是我正在山上，那与我同去的那人，那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那个地方离文明有70英里远，你听不到火车的鸣笛声，还有别的声音，很寂静。哦，多好的一个地方，我正从那里走过就刮起了暴风雪，那么躲在一棵树的后面等暴风雪过去，那树顶上有水落下来，那暴风雪停了，那停了以后接着下了冷雨，哦，树上都是冰，太阳从西边的云缝里边照射出来，那太阳像这样照射出来，形成了一道彩虹横跨的地方。哦，当我看着那个彩虹，那就在那后面，我听见一群的麋鹿开始互相的呼叫，他们在暴风雪中走散了，在山道高处，那大灰狼嚎叫着，他的配偶在山谷里边回应他，那我妈妈几乎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时我的心感到深渊与深渊在响应，我说哦，神啊，这里才是属于我的地方，正是这个地方让我独自在山里，这才是我的家。那我握着来福枪穿过树林，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声，我心里涌起一股的激情，那是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我太熟悉了，我是在其中长大的，我全心的爱它，喜爱独自在那里，我在那里能看见神。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什么声音，一只小松鼠呢，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松鼠，小不点的家伙是林子里最吵闹的动物，就跳到一个老树桩的上面，那里有一丛被刚才的暴风雪所刮倒的树，那树顶倒在一起，那小松鼠跳到那上面，那开始叫着啊，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站了，好像它要把水给撕成碎片似的。我那里一看，我说你吵吵闹闹为什么呀，也没有人吓你。就在那个时候我观察着那他在干什么，那有一只很大的老鹰冲下来，那我们在西部有那种褐色的老鹰，他被迫飞到这底下，因为风把它吹到了那里，松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停地叫，那鹰跳到那上面，我当时一在哭，那我看过去看见了彩虹，我说神啊，请听在我心里边的砰砰叫声，我听到了狼在远处嚎叫，那这些是我所爱的东西，我说看那边的彩虹，神啊，那是你的约， 是的，你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下一次是用火毁灭。我能看见耶稣如启示录第一章那里那样站着，他看去就像碧玉和红宝石，他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始是终，是流变贝阿米，最大的和最小的，整个的彩虹围绕着他，还有他所护卫着的那宝血的约，并守护着神所交付给他的一切。我能看见他在那里，我的心在砰砰的跳，人们肯定以为是救世军在山上。我把枪放下，靠在树边，我绕着树一直的跑，拼命的喊叫，抒发我的情感。拼命的大声的喊叫，我不在乎有谁听见，而且根本也没有人能够听见，我一直在赞美神。要是有人看到我在那里，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从疯人院里边出来的。我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是谁在想，我的魂因神的荣耀而欢喜踊跃。我就像大卫看见约柜到了，在主面前跳舞一样。他的被盗的妻子站在那里说，你让我没面子了。他说，你不喜欢这个，那你就等着看看这个吧。他跑下去不停地一圈一圈地转。他妻子以为他疯了，像今天世人所以为的那样。那神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不要管世人怎么说，只看神怎么想。要快点了，我观察了一会儿，看到了松鼠在对着那鹰叫。我想，神呢，我在这里听着你，观察着你，那为什么你让这种的事情打断这个伟大的节目呢？那过了一会儿，我看看那鹰，你为什么不害怕呢？我说，我可以拿起来副枪来把你打下来。他那双又大又光滑的眼睛看着我，他并不害怕我。他看看那松鼠，又看看我，然后再看看松鼠，又看看我。我想，为什么你是这样的呢？你那样停在那里，那是要你很勇敢，这就是了。这是神要我明白的。你们若寻求神，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他。把他接到这儿，你就可以看到他了。把他接到这儿，你不要推理，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叫神可以在这里边显明着自己。那老鹰看着我，注意到他在注视着我。那过了一会儿，我说，难怪他不害怕呢。那这就是基督徒今天的问题。你害怕在工作中做见证，你不敢告诉那些爱咒骂妄称神的名毁谤耶稣基督的人，你害怕站起来说，神啊，用你的大能来医治我。神不要懦夫，把如愿骨去掉，放上脊梁骨。巴蒂鲁滨逊说，主要赐给我一根像原木的脊梁骨，只要嘴里还有一颗牙齿，我就要跟魔鬼战斗，哪怕用牙床也要把它给咬死。没错，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让我魂里的知识多了堆积到了房顶，这是你需要的。那注意，过了一会儿，我看出了老鹰为什么不害怕。他两只翅膀，神给了他两只翅膀。他很清楚，在我伸出手去抓来福枪之前，他就能够飞进雪松林里或者松树林里边。他相信神所赐给他的逃生之路，一只鹰尚能相信他的翅膀会带来安全，那一个基督徒岂不更该相信圣灵的血会看顾他们？那鹰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看了看我，他一点也不害怕，只要那双翅膀能飞动他就不害怕。如果你今晚病了，就抓住神的应许。当你感到圣灵给了你的应许，你信心的巨大翅膀就能带着你飞走。那过了一会儿，老鹰受够了那小松鼠喳喳喳喳的叫声，他猛了一跳，扇了两下翅膀。他从不扇来扇去，从这里到那里，又从那里到别的什么地方。他知道如何调整他的翅膀。他调整好翅膀，当一阵大风吹来，他就飞了起来。那又是一阵大风吹来，他没有再扇动翅膀，是直接飞向高空，越飞越高，直到变成了一个小点儿。而留下了属地的小金花鼠、小松鼠在那里不停地叫着，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那我想，神呢，真是这样。巴不得基督徒知道如何把你的信心的翅膀放在神的大能中，圣灵的荣耀就会降在信徒的营中。巴不得他们知道如何把翅膀放在神的信心上，不动摇，承驾着神的荣耀而去，离开这属地了。吃了吃了吃了，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圣灵的血这回事儿。你飞离了这种东西，这个才是你需要的。亲爱的先生，那结束前我要再说一件事，奶奶已经住在了里面，与神在一起，这地方是隐秘的，不同就是在那里。你看，有三种光在带领人，那今天有三种光在带领人。首先，玛拿有三个阶段，任何事情都有三个阶段，你的经历也有三个阶段。那注意，我要快点讲一下，那我们很快要结束了。那注意，那些住在这外院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第一道祭坛，他们靠着阳光、月光、星星和太空的光生活。那有时候天下雨，有时候一连几天不出太阳，这是属肉体的人被重生之前的典型经历。那接着另一种人进到了第一层内院，那里有七个金灯台，那是一种很亮的光，但许多时候灯台灭了，灯被烟熏了， 他是靠着人造的光来生活。那有些日子情绪高涨，有些日子情绪低落，基督徒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你是活在称义的状态，上教会并说瞧我已经尽力做了，你还是会碰到下雨天，你还是会有那种的日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了，你还是会有那种的日子不知道这些的歧视是对还是错，你还是会有那种的日子不知道你去对了教会没有，各种各样犹豫不决的东西都会掠过你的脑子。如果你带着这个与教会一起进入小团契，那里还点着七个金灯台，只有供物和燔祭，你所过的日子仍然会有烟雾、乌云和阴雨，暗淡无光，灯盏冒烟，熏走了精力。你看见琼斯小姐在那里，那估计她是个基督徒，做了一件不对的事儿。那就说哦，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家里仍然把眼睛盯在琼斯小姐的身上，看到没？你仍然行走在人造的光里，但对于那行走在至圣所里的人来说，有没有阳光都不要紧，蜡烛有没有点着都没有关系，他活在耶和华的荣光里，那里有火柱，在基路伯相连接的翅膀之下，他一直都行走在完美的光和交通中。他不往外看，不去看那雨天，永远不再有雨天，不再有疑惑，不再有因饥饿而求神的手，因为在他里面储存着神的玛拿，神的道筑起了一个公义的根基。他不必再担心什么，肯定的，他是在里面，而世界是在外面。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正是那种的经历，把人带入里面，处在耶和华的荣光中，所有的幔子落下，把那人与世界上的事隔绝，直到你活在神的面前，在他的大能下，在圣灵相连接的翅膀下，你站在十字架里，十字架不再成为负担，他展开翅膀飞走了。想到负担时，再想到每天阳光灿烂，哦，我爱这一点。我穿过那裂开的幔子，我荣耀归于神，我在成圣的祭坛上，荣耀归于神。有听过这首老歌？这就是一个活在王面前的人。哦，多么好的居所，朋友，你可以得到它，那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只要你准备好与世上的同事和朋友隔开，准备好与基督一同进去，那我告诉你，你的眼睛若盯住基督，你就会行走在神的阳光里，那里没有外面的昏暗天空，在此阳光永远普照，在此天色常蔚蓝，灰暗圣徒在此无处可容身，因为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感谢神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边。每天每时每次你遇见他们，他们心里都充满了得胜，不管太阳是否普照，他们都赞美神，他们活在王的面前。你想要那种隐藏的生命吗？这些事儿难道不是真实的吗？哦，太好了，真希望我有时间。你从这里出去后，我就变了一个人。不久前，几年前，在南方还有奴隶制，那有一些关于奴隶的故事。那个故事说到了一个黑人，我喜欢他们的谦卑。那在伊利诺斯州那里，有一次我走进一家博物馆，我看见那里有个老黑人，头上有圈白头发，他把帽子拿在手里四处看着。他来到一样东西面前就停住了，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我看到他在祷告，我看到他一会儿，我走到他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说：“大叔，我是个牧师，我说想问你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使你激动的祷告呢？”他说：“到这里来，牧师。”他说：“你看那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只是一件妇女的裙子。”他说：“你看见了上面的血吗？”我说：“看见了。”他说：“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我侧面有奴隶捆锁留下的伤痕，他说是林肯的血使我脱离了奴隶的捆锁，难道他不会使你也激动吗？我用手搂着他，我说如果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使一个奴隶因脱离奴隶的捆锁而这么兴奋动情，那么在圣灵的大能下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永生神的教会所做的该是怎么样的？是的，肯定的，那是真的。有意向的人，能理解的人，因神的话而相信的人，我们必须那么做，朋友，我们必须相信神，举止像基督徒。有一次在奴隶被卖时，他们到处交换奴隶等等。那今晚你们这里的许多人也是这样，那你们许多人不管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不过是教会的奴隶，还有基督教的奴隶，但你们本应该是自由的。阿们，没错。 有一次一个买主经过一个大的种植园，来到那我住过的那个地方，那很多年前我听过这个故事，那里有一帮的奴隶，他们都很疲乏，他们远离家乡，不知道做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了家了，荷兰人把他们运到这里，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他们原是从非洲来的，亲友都还在非洲，他们再也回不去了，非常的悲哀，奴隶主必须驱赶他们，许多时候还拿鞭子能抽他们，逼他们干活。奴隶主们注意到那里有个年轻的奴隶，你不用拿鞭子抽他，他的肩膀总是直直的，你鞭打的他也不会理睬你，仍然昂着头走路，而且他总是那么乐观，尽力鼓励其他的奴隶。于是买主说我要买那个奴隶，他说他是非卖品。买主问为什么，他为什么是那么昂首挺胸，他为什么那么勇敢，他为什么跟其他的人与众不同呢，是不是你叫他当其他奴隶的头呢，他说没有，他只是个奴隶。那买主问你给他吃的食物是不是跟其他的奴隶吃的不同了，他说没有，他只是个奴隶。买主问他什么时候举止那样的，他说我自己也曾纳闷，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他是某个部落的王的儿子，尽管他远离家乡成为外人，他的行为举止仍然像王的儿子，带动了其他的奴隶。男儿女们，我们是这地上的客旅，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基督在那彼岸，我们都是王的儿女，我们应该行为端正，不赌博，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不做害羞的事，不说谎，不胡闹，我们应该行为端正，向神的儿女昂起头来走路，活在王的光里。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想要他就是你的，如果你相信你需要他，他就是你的，今晚就是你的。愿主祝福你们。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一会儿，请四琴的到钢琴这边来，那请你过来姐妹，那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那才九点半钟。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请姐妹边给我们弹一曲求主是我进十架，那会儿你希望弹的别的什么，你只要曲子就行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也许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次聚会，我不太像是个传道人，我是个候补的传道人，我的事工一般是在医治队列里等等，但我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朋友，我知道人若没有新生，他在神就是外人，他不认识神。我知道你若想永远进入天堂，就必须接受那种的经历，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却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如果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断不能进神的国。那不管你为人多好，待你的邻居多好，多么勤上教会支持教会，那些事儿是好事儿，但与这无关。不管你受了多好的教育，那个不错，但这与这个事儿无关。人若不重生，但你还做外人时，一种奥秘的出生把你送到彼岸一个你一无所知的境界中。虽然你上教会努力做正确的事儿，但朋友，那仍然不是重生。你重生了没有？在羔羊的宝血里洗净了吗？一切罪和世界上的东西已经从你心里除去了吗？你藏在耶和华的荣光之下，与耶稣基督同活同行吗？每一天都是祝福，没有忽上忽下，而是活在王的面前。那朋友听着，我不管你的邻居是不是坐在这里，你的牧师是不是坐在这儿，不管有谁坐在这儿，如果你缺少那样的经历，我请你今晚来接受耶稣基督。当姐妹在钢琴上跟我们弹的时候，我想看看这里有多少人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愿意接受那种的经历，请你举起手来说，求神怜悯我，我想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举起手了吗？难道你要告诉我这里大约有300多个灵魂，作为神的仆人我站在这里被圣灵恩膏，晓得你们的内心，你们想要掩盖你们的生活的也都不能。你要告诉我说你坐在那里不举手，既知道神在对你说话，你说的正是我，而你却不愿意吗？你不愿意举手吗？审判时你要怎么办呢？你那样待他不感到羞耻吗？你不感到羞耻吗？神祝福你女士，你举起的手是很勇敢，我肯定神会赐给你所求的，愿神祝福你勇敢的心。还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你看见我所看见的，有个小男孩站在这里抬头看着我，双手举向了空中，你说他不知道他只是个小孩子，他知道的比你更多。 你知道了，还不如这小孩子多。天上的神在这里能恢复视力，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这是神无所不能，绝无错谬的伟大的明证。传道人们在神的同在中聚集在一起，而你却说我没问题，我跟你一样好。记住，这是福音，从现在起就取决你了。我们的天父对那位举了手的女士和男孩来说，永恒的耶和华，今晚我作为福音传道人向你祈求，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须站在你的面前，为我所告诉人的话而交账。我真诚地祈求你，并奉你圣子耶稣的名，请你今晚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并在他们后面落下幔子。从今晚起，世界对他们是死的，他们将永远活在基督耶稣里。永恒的父，求你应允，我真诚地奉耶稣的名求，以为的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都必得着。神的，不是对我的祷告有信心，而是对你的应许有信心。不管这祷告多小是什么，也不管我们的祷告多软弱，你却是应许了基督。现在我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把他们心里所愿的摆在你的面前，他们有一个公义前进的愿望，想亲密的与你同行，躲藏在耶和华荣光的大能之下，让世界上的事与他们隔绝开，就是今晚我对他们所传讲的。神的，我相信你垂听了我所祈求的，我相信耶稣的话是真实的，我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所以父啊，我为此感谢你。现在我转向仇敌撒旦，说撒旦，我们作为神的代表站在这儿，我们站稳了，因为那血迹斑斑的十字架在我们前面走，代表神的儿子受死而战胜了你，你不过是个骗子，他为我们的过犯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只是个骗子想欺骗人，但你的骗术被揭穿了，你再也不能控制他们了。我靠着永生的神主耶稣基督来命令你，今晚就离开他们，不许再搅扰他们。我们相信我们拥有这个，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你一直都是个吓唬他们的折磨者，但你现在不能再做了。从这一刻起，他们要得释放，活在神的面前，直到死亡释放了他们。全能的神呢，我们再次转向你，为你的良善和仁慈而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亲爱的基督徒们，那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那我的表达方式很脏，我没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竭力要讲的信息。那希望我能表达的好一些，但我不能，我没有事先想好什么，怎么临到我了我就怎么讲，我只知道怎么做。但神帮助了我，我全心的爱他，爱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你今晚在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你来了，你既然来了，那这里一定有一个能满足你一切需要的全员。没错，那前些时候我感到惊讶，我在向你们读过那个小故事。那有两个小伙子通常跟我一起来做录音的工作，金和利奥，你们都是密歇根州土生土长的孩子。那其中有一个是天主教徒，他刚刚悔改信主归了新教。那为好奇心的驱使，那他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他们到那里看到了神的作为，于是就秘密的结伴，好像特工一样，跟着各场的聚会，要看要观察。他们甚至悄悄地搬到我们镇上，要窥探并知道这事到底是对还是错。他们两人都成了坚定的基督徒信徒。那去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他们坐在我家的门廊里，我正在教导他们。我曾经当过狩猎管理员，那你们知道这点，在自然保护区工作过很多年，研究过野生动物。那我爱野生的动物，那他们有些的东西让我爱他们。我看到神借着野生动物行了许多的事，那看到神征服了最凶恶的动物。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能改变你的事物观念的事，那这里面隐藏的生命有一些奥秘的事，你不能告诉世人。行，你相信神仍然能征服野生动物吗？你相信他可以随即使任何的东西顺服他吗？他是全能的神。我可以告诉你，许多次我生命处的险境时，只要站起来说出主耶稣的名，就看到野兽趴了下去。 我见过魔鬼疯子，这种随时想杀死我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但却像这样倒在了地上。赞美神，没错。那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院子里面割草，那我割到了屋子的后面，人们来来往往，我甚至没法把院子的草都割完。那我割完后，院的草，那前院的草又长了起来。那我那时正当夏天，我脱掉了衬衣，我把衬衣脱掉，用一台大功率的割草机来割草。那我忘记了那里有一个大的马蜂窝，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的东西，就挂在角落里。没穿衬衣，一下子撞到了栅栏，在一秒钟内，我全身都被马蜂覆盖了。不要怨恨，要爱，爱是征服者。那些马蜂在我全身嗡嗡的叫，那只要两只就会杀死人的，倒不想去怨恨他们。那只要一只就会盯着你趴下来，肯定的，只要三四只盯到你身上，那你就死了。那这时我都没有穿衬衫，全身都是马蜂。那我爱那些的小家伙，而不是怨恨他们。那这话听起来幼稚，却是真的。我说神所造的小生物，对不起，我打扰了你们，这是你们的家，我是神的仆人，我为了生病的孩子祷告，很多人在等着我，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玩了。那我奉耶稣的名，请你们赶快回到你们的窝里去吧，不要盯我。那我不再打扰你们了。神，我永恒的审判官知道，那些的马蜂绕了一圈就直接飞回窝里去了。这是爱。我有次在非洲看到人们站在那儿，一些的巫医站起来挑战，除非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否则什么话也别说。他们从人的头盖骨里面喝血，割伤自己等等，我站在那里迎接挑战，说出主耶稣的名，看到他们全都倒在了地上。没错，我看见他们现在站着试图给我施催眠术。有人去了那里，他想说我像狗一样的叫，那站在外面想要那么做，那声高在我身上，我感到了那邪灵就朝周围看。我说你这魔鬼的差役，为什么你要那么做呢？我说你该受咒诅，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神的荣耀叫你在座位上动不了，那就瘫痪的坐在座位上动不了，人把他抬了出去。瞧，你得留意你所做的事，你不再是在玩玩教会而已。没错，那有一天我坐在门廊里，那我刚好注意到是上午十点钟，那路上来了一只老负鼠。那我不知道，我猜你们这里也有那东西，你们这个州肯定有。那熟悉森林保护的人就知道，负鼠白天是瞎眼的，他们晚上才出来。当时是上午十点钟，那负鼠像那样拖着腿走过来。我说那是负鼠，他走过了四五家的房子，那是从我前面的林子里边过来的，那就在巷子的上面。那我家是唯一一家有栅栏的，他走到了大门边转了进来，那开始走上来。我说那只负鼠有狂犬病，那瞧就是那么回事，他疯了。那里放着一把的旧的耙子，那我的先生坐在那儿，我的太太也在场，那个送奶工正在那里跟我说话，那吉尔摩尔先生，那我的朋友还有两个小伙子，他们都坐在那儿交谈，那我一直给他们做些教导。那一个黑人女孩前一天生了一个婴儿，她把孩子抱起来闷死了，那就那样扔到河里。我们正在谈论那女孩的心有多残忍。那我走到外面，拿起耙子捅了捅那只负鼠。那通常这种的动物会像人们说的那样装死，那他们就躺在地上咧开嘴装死。然而这只负鼠不是，它一直在蠕动着。那我看着这只负鼠是一只，那我不是要使你们倒胃口，苍蝇已经布满了全身，身上到处都长了蛆，腿往后拐肿得有那么大，全身都碎了，要么是被汽车撞到的，要么是狗咬了它。我说它受伤了。那我碰巧注意到它要站起来，那我注意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九只光溜溜的小负鼠，那大概是那样。我说这只负鼠虽然是不会说话的动物，它比那女孩更像个母亲。我说它也许活不了半小时了，但它却还用这半个小时挣扎着来保护它的孩子们。这负鼠的道德观念比那女孩要强得多。没错，我就从这一点教导那几个小伙子。就在那时，然后把耙子一拿起来，那他就艰难地往前走，走到了我家的台阶上，那就在人要走上去的那个台阶边躺在那里没力气了。那我走过去碰了碰他，他没有动。那些的小负鼠想从他身上来吃奶，那他们说瞧他死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想他还没死。我又碰了碰他，那你会看到他咧了咧嘴，你知道，就像那样。那我又碰了碰他，那我的太太坐在那儿，她是半个兽医。那我的太太是个兽医，她说伯纳弟兄，现在能做的唯一符合人道的事，那这小负鼠会死的，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先把老负鼠杀掉，然后再杀掉小的，因为他们太小了，活不了。那小负鼠只有这么长。那他说他们都会死的，那过后他们自己都会饿死。我说我的太太没错，但我不能够杀那负鼠。为什么？他说不让您是个猎人呢，却拿一支枪来把他们射死吧。我说我是个猎人，但不是杀手。我说我不能杀死那些的小负鼠。看到这可怜的负鼠的妈妈拼命的挣扎，那才到了这儿，那躺在这地上。我说我不忍心那样杀死躺在那里的负鼠妈妈还有小家伙们。他说没错，但这个是很人道的做法。波浪弟兄，想想那些小东西吸着死去妈妈的奶，瞧早晚他们会死的。他说让我的先生把他们弄走，那杀掉他们。我说我做不了那事，我的姐妹，我不许他们那么做。 让老父说一个下午都躺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就那么躺着。那天晚上我们出去，那驱车在路上，那我的先生说，瞧，那今天你讲了很多的道了，帮他弟兄，我们最好带你出去让他脑子休息一下。那我们就驱车在路上兜风，那我看见一条狗躺在那里，那是我妻子先看见的，那地上有了露水，那父亲还躺在地上。我说我猜想他已经死了，我碰了他几次，那摇摇他的脚，腿还是那样弯着，绿头苍蝇布满了全身。我说哦天哪，那我的小女儿李百佳，那她也开始见到了一些异象，那个子只有这么高，那她走出来，她说，爸爸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父亲呢？我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他说，这可怜的老妈妈想为他的孩子们活下去。那么我说，是的，亲爱的，那真可怜。他说，他死了吗？我说，没有，他没死。我仍然相信他有生命，因为如果仔细看，就能看到他的一侧偶尔会颤抖一下，那是在呼吸，那就是那样，他没有动，那身体一侧会颤抖。所以我说，我相信他还活着呢。我说，亲爱的，你最好去睡觉吧，你起来的太早了。那我进了房间坐了下来，我坐在那里，那像这样挠挠头。我说，瞧，那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有个声音对我讲话，那我不知道，那信不信取决你，那要不要信的完全取决你。那有个声音，可听见的声音，他对我说，他像个女士躺在你大门口24个小时，等着轮到他接受祷告。我说我不知道是这样。那声音说，瞧，他到了那里躺在那儿，你还没有为他祷告，他一直在等着等着。我说了，我不知道，我心想，我在哪儿？我是在跟自己说话。我想，声音从哪儿来的？我走到外面父叔躺的地方，我说，亲爱的耶稣，如果这是你的无所不能的大能，我知道你也看顾麻雀，没有一只麻雀掉到街上是你不知道的。这只父叔甚至没有魂，只是动物。那如果是你领着那只的父叔妈妈上来这里，那他在那里说，昨天你还拿他讲了一场道，告诉人们他是个真正的妈妈，现在他要为他的孩子们活下去，你还没有为他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这是你在说话，我说，对不起，请原谅你仆人的无知，我不知道那父叔躺在那里是要接受祷告的。我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这么做，那么我奉耶稣的名，父啊，求你赐给这父叔生命。那我的话刚说完，那这事实，那父叔站了起来，看看我，把他的孩子们收在小袋子里。那负鼠和袋鼠是两种唯用袋子来装小幼崽的动物。那他收起了小负鼠，像其他健康的负鼠一样走了出去，还回头看了看我，似乎在说，谢谢你先生。他直接走到路上去，走到林子里，快乐的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去了。如果全能的神，那这事是真实的，圣经就摆在我的面前，见证一个接一个，本地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和别的事。行，如果神这么看顾怜悯一只无知的父鼠，他岂不更为他有需要的儿女着想吗？你们看到了吗，我的弟兄姐妹，神仍然活着，仍然在掌管，你们相信这点吗？如果你还没有神，今晚就接受他们。这里有病人想要接受祷告吗？那大约有6个8个，那6只或8只的手。好了，现在那低下你的头，你们想要接受祷告的，请把手按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那当你按手在他人身上时，要全心的相信。我要你们这么做。那这么做不是要你们，那我要做一个祷告。我要你们不光是复述出来，而是要你们祷告。你们现在跟着我来做出承认。那照我所说的来说，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作为你的仆人站在需要当中。现在我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儿子受死拯救我脱离罪，我接受我的救恩，我相信他因我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相信这点，我接受这个，我全心的相信他受了鞭伤现在就医治了我。我要接受他，我要做见证，我要借此荣耀神。从今晚起，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为我得医治赞美他。那现在在原处不要动，那继续低着头，那是你的祷告，你已经向神祈求了。耶稣说，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 他会说谎吗？他若说谎就不是神了。他不说谎。不要依靠你的祷告，要依靠神所说的话。神说的话，每一个魔鬼都颤抖。那现在继续跟神独处，继续低着头，继续跟着独处说，亲爱的神，我现在就相信，在你心里说，我知道你是伟大的圣灵，现在进入了我里面，我能感到我的病离开了，我相信这点，主啊，我的信心做出了承认，我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作为大祭司此时在为我所承认的事代求。现在只要心里相信，说神呢，我已经接受了，那是我的了，那属于我，现在我得了医治了，我绝不会再有胃病、妇女病和曾患过的疾病了，绝不会再有了，我现在就信，我接受他，要全心的相信。当你们正独自跟神在一处的时候，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那这是我的祷告，刚才那是你的祷告，你已经接受了，现在唯一能拦阻你得医治的就是那悬在你上面的那个小影子了，它叫做不信。愿天上的神来帮助我，叫我能够使那影子离开你。那如果那影子离开了你，你就可以扔掉拐杖走回家了。你们生病的可以互相按手，圣经说手按病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瞧，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你的手互相按手，他看到了你，他听到你的承认，他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接受了你，他必定那么做。耶稣不会说谎，他是神，在神不可能说谎。你现在得了医治，那只要那影子离开你，那影子将离开你，那作为神的仆人，我祷告祈求神把惧怕的恶鬼赶走，他让你害怕拿起神的道并相信，害怕你好不了，就是这些的东西是你得不到医治的。我相信神必医治你们每个人，今晚你们要从这里起来走出去好了。现在继续低着头，我们的天父，这小群人今晚在这个礼堂里聚集，我们里边没有信心，因为知道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失败的，我们也不配为这些的人祷告。那撒旦根本他不在乎，他知道这点，那他也不怕我，他也不怕这里的任何的基督徒，但他害怕的是摆在我们前面的耶稣的宝血，这点他是知道的，他不能逾越，他越不过那宝血，他做不到，他也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他知道在哥哥他耶稣基督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势，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权利了，没有一件合法的东西了，罪和疾病的代价都在哥哥他付清了，我们是耶稣为之而死的一切的属性。撒旦知道他被打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吓唬人，他无法拥有他们，只能吓唬他们，因为他们承认了主耶稣那毫无掺杂的宝血，生命就在血里面。父啊，现在我祈求你帮助我，作为你的仆人，作为信你的人，我撇弃了家庭，撇弃了一切来侍奉你，我爱你，你是真实的，你是自己显为真实，我爱你父啊，我本不配爱你，但这不是由于我的功劳，而是由于他的功劳，你必接受我，我爱这些人，我看见了那黑影似的悬挂在他们周围，因为他们说哦，我得不到医治，哦，撒旦你被打败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命把你从这些人的里面赶出去，你再也不能够控制他们了，耶稣基督使他们得自由了，你被打败了，他们必得痊愈，因为他们承认了对神的信心，承认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接受了耶稣为医治他们而受的鞭伤，你走不过主耶稣的宝血，因此你被打败了，我靠着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吩咐你立即从这些的人里面出来，离开他们，奉耶稣的名。现在你们仍然低着头，每个相信并敢于接受神毫无掺杂的道的男男女女，你相信此刻耶稣的宝血就悬挂在父神的面前，他衣服上沾着血，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 你也知道要拿起他的道来相信，那我要你们站起来。就是这样，这样就打败了魔鬼，魔鬼被打败了，他失去了胜利，你们得胜了，你们得医治了，神使你们痊愈了。让我们举起手，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儿子主耶稣的大能，我们靠着他的圣名赞美你，我们为神儿子复活的大能而称颂神，我们为神的医治而感谢你。看顾着附近的人，主啊，愿他们所到之处都成为一个见证，他们在赞美你，在荣耀你。神的一天又一天，他们的力量会回到他们身上，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喜乐，新的力量会一天一天的临到。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赞美归给你。哦，我们多么感谢的赞美他，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基督，他宝血能洗净我重罪。
现在大家一起来唱，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我重罪。
多少人爱他的，请举起手来说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主为罪人而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物。不管有没有病，我看见这里有些的轮椅里面曾坐着一些的小男孩，现在他们都离开了轮椅，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肯定的，主耶稣就在这里，赞美他的名。让我们低着头举起手，将赞美归给主。那牧师请来这里说几句，来做个祷告。